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谁是瑞丽君的支线节目，在职瑞丽君，我们是千的多重宇宙，
看懂千诗上的字，
但看不懂千诗上的故事。
千的多重宇宙教你解千 DIY，
来听我们说千诗上的故事，
你会发现很有意思。
今天是我们第一集有神快拜哦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集的节目。那我先跟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组员好不好？来，我是淑慧，
我是仙友，
我是微尘。
OK， 请问一下，你们知道千的多重宇宙是什么样的节目吗？
由淑慧姐来帮我们解释好了。
OK， 没问题。请问有没有去庙里拜拜过？
当然有。
有有有。
有没有抽过签？
当然有啊，
我也有。
请问看得懂上面写的吗？
偶尔了，
看不太懂。
OK， 好。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啊，每个签诗上面都有一个签诗的故事哦。
是哦。
不知道哈。 OK， 没错。我们是什么节目呢？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跟各位介绍我们千诗上的故事。哇，超级有趣的哦。
很有意思哦，
好想赶快知道哦。
是的，没错。好，我先说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是闰二月啊？
知道啊。淑慧，闰月吃猪脚天寿最近很流行欸。
有这件事情哦？
有。
OK， 你看微尘你就不知道吧，因为不是出嫁的女儿啊。
有这种习俗哦？
是的，没错。我们出嫁的女儿啊，在那个闰月的那一个月都要买猪脚面线给我们娘家的爸爸妈妈吃。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
为什么？
当然不知道啊。
是没错，就是要给我们娘家的爸爸妈妈天寿用的。
你确定不是天体重吗？
一起啦。
原来还有这个意思哦。
是没错，微尘记得啊，下次娶老婆之后遇到闰月要提醒你的老婆，你就是一个好老公。
这还有点久。
想吃还要找借口吗？
是的。
淑慧，你说到这个天寿，千诗故事里面难道有天寿相关的一些故事吗？
是没错，仙友真的很棒哦。我今天呢由我来带来第一个故事。那我今天第一个故事要讲的是什么呢？
什么什么是什么
是什么？当然啦，不卖关子了，就直接告诉大家，我今天要讲的也是一个天寿的故事。各位知道在三国时期，山东的平原县有一个青年叫做严超。那严超是谁呢？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青年，就这样。是的。好，那他呢其实是跟父母一起住的，那他们是种田的。有一天啊，这个严超呢他就跟父母一样，哇，在那个傍晚种完田之后呢，他们就一家和乐融融的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这时候啊，各位知道他看到什么吗？
发生了什么事？看到鬼了？
看到蛇？
看到人啦。就远远的从对面走来一个，虽然穿得很朴实，但是啊很有仙气。古时候好像在路上都会遇到仙人，对不对？
那不是赚到了吗？
是的，没错。可是很奇怪啊，这个人又不像是我们这里的人，那这个人要做什么呢？啊，是不是问路啊？你们觉得呢？
我觉得没有这么单纯。
是哦，没错。是的，这个人呢他转过来就看了这个严超，从头上上下下的看。严超心里就觉得啊，是在看什么？
吓了我一跳。
看什么？
差点要消音了。
是，你们觉得他在看什么？
仙人看，该不会看他一些面相吧？
没错。这个时候仙人说了，年轻人，你活不到19岁。
天哪天哪，
哇，微尘，如果今天是你什么感觉？
我会吓到，但是我心里有点生气，想揍他一下。
没错。这时候严超就非常的生气，他说，你在讲什么啊？这个时候姜还是老的辣，仙友你猜猜看，严超他爸爸说了什么？
猜不出来。
对，因为你不是他爸爸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这时候啊，严超他爸爸说，立马就跪着说，啊，仙人大师大师，你看得出来我儿子活不到19岁，请问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破解呢？哇，
说了什么？快点
说什么啊。没错，这时候大师说，哎呀，好吧，那记得明天的这个时候到你们种的麦田准备一壶好酒跟上等的肉。啊，准备肉跟酒要干嘛？
对啊，做什么事情啊？
他是想要骗吃的吧？
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时候他说，你们就到那里去就对了。哎，那去那里要做什么？记得到你们的麦田那边有一棵大树，你明天卯时的时候去，你会发现有两个人坐在那里，一个穿着红色的袍子，另一个呢穿着白色的袍子。那严超就问了，啊，我们去要干嘛？他说，去就对了，记得不要打扰他们，不要说话，记得就是倒酒送肉，倒酒送肉就好了。哦，啊，我可以发问吗？可以发问吗？
他说不能问话了，
就不能讲话。
哎，不错哦，大家都有认真在听我说故事哦。
当然
是的。这时候啊，严超的爸爸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，他说了，哦，大师，请问你是何方神圣？各位知道他是谁吗？
对啊，他是谁？
微臣不知道哈。
当然不知道啊，不要卖关子了。
哦，我告诉你，仙友一定知道。仙友你知道吗？
你还没说是谁啊。
是，都有在注意听哦。没错，这个呢，他是谁呢？哇，原来这个人叫做管若。
哦，他是很有名的神算耶。
是，没错，他会看相，他会替人消灾。哇，听说是非常非常灵验哦，而且他曾经被曹操请去占卜问卦，他名气是相当相当大的大。这时候呢，严超的爸爸非常开心的拉着严超跪下去，谢谢大师。
太厉害。
对哦，那请问一下，他们有照这样子准备吗？
应该要吧，为了活命。哎，而且人家是算命大师。哎，
没错。所以啊，那一天就依照管若说的那一天，这个严超啊，他就拿着酒肉，早早的就来到麦田里面。哎，果然就看到大树下面朝南坐着一位白袍老人，面北坐了一位红袍老人，正在下棋。
哇，遇到神仙了。
快点快点，帮他倒酒还要上肉。
哦，没错，是的。这个时候啊，他就轻轻的走在旁边，都不敢打扰他们，发现这两个人完全沉浸在局棋当中，他丝毫没有顾忌，不理跪在旁边的严超。那他们一边下棋，哎，好神奇，一边顺手就拿着旁边的酒跟肉吃起来了。那请问可以发问吗？
不行啊，就说要安静啊。
没错，所以严超一句话都不敢说，静静的在旁边服侍着。这时候啊，哎，穿白袍的老人突然发现，哎，怎么有酒跟有肉啊？
怎么吃不完？
对，就他
一直
转头，你是谁？
谁谁谁？
严超敢说话吗？
不敢。
不行。
对，没错。这时候他白袍老人就说，你怎么在这里，赶快走开。这时候啊，严超记着管若的交代，一言不发，只是不停的作揖磕头，作揖磕头。这时候啊，红袍老人说了，咱们享用的酒肉就是这个孩子送来的，你怎么可以翻脸不认人呢？
吃人嘴软呐。
没错。哎，白袍老人叹了口气说，哎呀，他 他只能活到19岁，我公文都写好了，不能改呀。
公文呢？
太酷了，还有公文这种东西。
是的，说公文你们才听得懂啊。
嗯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
好，红袍老人就笑了，哈哈哈哈，公文拿来我看看吧。于是啊，白袍老人就翻了翻公文，就把它递过去。哦，上面写什么啊？延超寿命19岁。这时候红袍老人拿了一支笔出来，轻轻的在公文上面一挥，诶，
变成几岁了？
各位猜猜看，变几岁了？
我猜90。
没错，真是太聪明的。是的，我们的红袍老人就将19岁的寿命就改成了90岁。这时候红袍老人他合上公文，就对着延超说，我已经救你活到90岁，年轻人你不用担心了。哇，延超开不开心？
超开心，真的是遇到贵人了。
对，遇到贵人了。
是没错，他非常开心，他就跪在地上一直磕头，他说谢谢谢谢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哇，好神奇哦。各位发现他抬头，你们猜猜看发生什么事情？
神仙不见了。
对，仙友真是太棒了。没错，哎呀，这两个人都不见了。那延超回家之后，他就跟他的父亲找到了管洛，他就说了当时的情形。管洛就非常的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他们吃你嘴软，你就好放心的活着吧。哇，延超就向管洛深深的一拜，他说，先生谢谢你救了我，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两个下棋的人到底是什么神仙呢？
对啊，是什么神仙
知道吗？
我不知道。
我告诉你，我们博学多闻的仙友一定知道。仙友你来猜猜看，
是南斗星君跟北斗星君吗？
哇，果然是我们仙友耶。没错，是的，下棋的这两个人啊，南边着红袍的就是南斗星，他主管我们的人生，北边啊着白袍的就是我们的北斗星，他主管人亡。我们啊什么时候定生日是北斗星帮我们定的，可是啊要走的时候呢，
这是南斗星
啊。对，你有听清楚我刚刚讲错了是不是？
没有啊。
没错。好，我们从头再来。反正呢，凡人什么时候出生就是南斗注定的，什么时候死去其实是由北斗注定的。所以啊，北斗掌管我们出生后的命运，那我们平时有所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向北斗祭拜。哥长知识了没？
哇，今天真的很有意思，知道了一个牵师的故事呢。
是，
管洛真的是他们贵人呢。
真的，其实啊，有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贵人，人家说天机不可泄露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贵人他是不能直接告诉你的。
嗯，间接帮助你。
是，没错。所以呢，他虽然不能直接帮你，但是他可以知道谁可以帮你，所以我们只要留心，只要有诚心，一定会遇得到帮助你的贵人哦。
哇，众神都是慈悲的呢。
是，没错。
通常啊，像在牵师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那个观世音或者是包青天，你就知道问，哎，代表有贵人来了，有救了。像我今天就可以分享一个观世音助蔡襄建洛阳桥的故事，大家猜猜看，洛阳桥在哪呢？
在洛阳。
在洛阳啊。
哦，不对哦，没有这么容易哦。
那在哪？在哪？
洛阳桥不是在洛阳哦，它是在福建惠安，原名万安桥，只是因为它横跨了洛阳江，所以百姓都习惯叫它洛阳桥，叫久了就改名了。
哦，是哦。
对，而且这座桥它在建造的时候很先进的结合了生态造桥工法，它在桥墩上种了什么你知道吗？
什么？
种什么？
可以吃吗？
可以吃，不是 A 菜
啊。不是 A 菜。
那是拌菜吗？
不是，哦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他在桥墩上种牡蛎。
哦，牡蛎，
哦，好好吃哦。
嗯，不是拿来吃的哦，他是要巩固那个桥墩，因为这个牡蛎呀，那个牡蛎会一直让那个桥基越来越坚固，所以它可以抵挡凶猛的潮汐。
哦，原来牡蛎还有这样功用哦。
对，
哎，可是奇怪啦，洛阳江是江，又不是海，为什么会有潮汐呢？
哦，对，我觉得淑慧真的很聪明，有发现到这个关键。其实哈，这个洛阳桥它建造的地方就是在洛阳江入海的江海交汇口。那这个江水呢，会受到潮汐的影响，尤其是涨潮的时候啊，海浪滔天。在没有造桥以前呢，这百姓都只能坐船渡江，结果常常发生船难，所以百姓苦不堪言。
对了，刚刚你的故事有提到蔡襄，那蔡襄是谁啊？
蔡襄啊，他是北宋的一个名臣，是一个很有为的政治家、书法家，还有茶学跟荔枝的专家，他学识非常的广博。
哦，他兴趣真广呢。
对对，他真的是很博学多闻。然后他跟这个洛阳桥的缘分，在他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结下了。因为他呢是这个福建的当地人，那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就跟着大家搭船要渡这洛阳江，刚好遇到风浪太大，差点翻船。在最危险的那一刻，空中突然传来一声神明的呵斥。蔡进士在船上，众妖不得无礼。一说完就风平浪静。
哇塞，好神奇哦。
对，真的是有神快拜。然后全船人劫后余生想要谢恩，就在问，哎，我们船上啊哪一个人姓蔡啊？
没有。
对啊，我们要谢，我们要谢一下恩公。结果后来问来问去，全船没有人姓蔡，只有一位孕妇，她的老公姓蔡，所以大家就觉得没有错，就是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以后未来一定是进士，他救了他们。然后这个孕妇他就很高兴，但是又有点狐疑，他就对众人说，假设了如果他的小孩生出来长大之后真的中了进士，他一定会叫他想办法在这个洛阳江盖一座桥，帮大家彻底解决渡江的困扰，希望从此再也不会有人为了渡江而丧命。
哇，真的好大的一个心愿呢！
最后有考上进士吗？
还没生呢、啊，
还没生
呢、啊
哦，还没生吗？
有有有，他后来他生下 来，对，他生下的这个婴儿就是蔡襄。那他长大之后，就像你说，他真的中了进士。那蔡襄也很孝顺，又很清廉。他得到了功名之后，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想说乡亲每次在渡江的时候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想尽办法回到洛阳江这边，在泉州当上知府，因为你要在那边当官，你才有办法有这个权力办这件事嘛。那在当时啊，想要在江海交汇处建桥，不只是工程的难度很高，就连造桥的经费都不知道在哪里。
那怎么筹啊？
对呀、啊，你看看蔡襄就是这么的清廉有为，他把他们家的财产变卖。但是也凑不足这个造桥的经费，所以他开始寻求募款。结果这个集资募款的风声传开之后，哦，真的是泉州大户人家纷纷走避，越是有钱的越是躲到找不到，这就让蔡襄很苦恼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凑足造桥经费
啊，那怎么办？
对，看看，
真有点困难了。
真的，那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所谓的吸引力法则。就是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的时候，不需要集满七龙珠，全宇宙自然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心愿。观世音就是感应到蔡襄这个心愿，尤其大家也都知道，蔡襄这个心愿其实是造福万民的心愿。
嗯，
对，真的，他就是避免为了有人渡江在伤亡，所以观世音想了一想，决定要助蔡襄一臂之力。
哇，太好了，
真的
太棒，有人帮助他了，
真的。那你想观世音要怎么帮他？
仙术、法术。
法术吗？帮他变桥？
对啊，
把钱变出来，
把钱变出来。那我要跟单，
不然观世音怎么帮他？
哦，对对，观世音其实是觉得天助人助哈，所以他第二天洛阳江上突然出现了一艘陌生的小船，船上有一位老船夫，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。那因为太美了，所以吸引许多好奇民众的围观。 老船夫就说，这位小娘子现在要征婚。
哇，
征
婚，
征婚条件是什么？
哦，问对了，对了，微臣还现在是未婚哈、哦。
没错，
对，征婚的条件就是谁能够用金银财宝扔中这个美女，不管是扔到身上、碰到头发或是衣服，反正扔到就算数。没妻的就嫁她为妻，那有妻的就嫁她做妾。
哇，
满满的金银财宝丢在身上、欸、
真的超级八卦，这件事轰动武林，惊动满高。反正不管有钱没钱，所有男人从四面八方涌出来，没日没夜的朝这个美女拼命扔银子，有多少扔多少，美女当前，没有人再吝啬的啦。
哇，真是太棒了吧，微臣想被钱丢一下吗？
超想的，
真的要先投胎当美女。
可惜了，要下辈子了。
哦，真的。对，然后现场呢，有钱人不但是自己扔，还叫家丁奴仆帮忙扔，现场还聘工读生帮他一起扔，反正谁扔中了，太太他娶，那我都给你奖金。结果、哦、你看看那一艘小船，这么多人拼命扔钱，很快就堆出了金山银山。这是很奇怪，没有人，就是没有人可以认中这个神秘的美女。
哦，
好奇怪。然后钱差不多够了时候呢，突然连人带船在大家面前消失不见。大家觉得很奇怪，是幻觉吗？我是长灵太多吗？奇怪啊。结果空中传来声音，感谢诸位大德惠赐金银赞助造桥，功德无量。哎呦，
哇，
真的，现在后来大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观世音菩萨显灵啊，化身美女巧住菜香募集款项，真的是有神快拜，
神快拜，
拜起来，拜起来，拜起来，
真的。所以这一座洛阳桥就因为这样有了经费可以盖，前后盖了七年，总共花费1400万两银子。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要去见识见识这一座很古老哦，应该是最古老的跨海石桥。它还是用最先进的生态造桥工法跟集资新建，你想想看。然后当地人民呢，为了纪念菜香，还在洛阳桥南侧建立了这个菜香慈凤寺，很有意思呢。
哇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故事呢。
嗯，
这个故事真的很棒哎。而你刚刚提到啦，就是恩人的部分。那这里呢，我有一个恩人呢，也想要跟大家聊聊。
哦，说说看，说说看。
我这边呢要提的就是，哦，就是贵人呢，可以恩人贵人呢可以自存。
哦
哦，什么意思？
啊，是什么意思？这边呢，我就先来呢提一个故事，千师的故事，它叫做呢魏科德老魏科
吃螺蛳了，吃螺蛳了，
没错，魏科德老人结草。那这个故事呢，我马上就来跟大家说说。那个时代背景呢，是在春秋时代。哦，那魏科呢，就是晋国魏武子的儿子。他人啊，明理敦厚，然后呢，任国晋国将军之职。那有一次，秦国秦桓公，他派遣了一个很厉害的将军，叫做杜回。他派杜回呢，要攻打晋国。那当时的那个战争的那个局势啊，晋国基本上，你觉得赢得了还是赢不了？
赢定
了。没有，其实是赢不了。
啊，
对，那时候杜回很厉害，然后秦国很强，那两军大战之下呢，感觉晋国是赢不了了。可是出乎意料，魏科打败了秦师，找秦国的军队，并且虏获了刚刚提到的一位秦国猛将，谁？好，没有认真听。是杜回，
我们在等待你的后续的故事。
是杜回，然后并且呢，为晋国立了战功。那到底猜猜看，原本不看好的局势，那为什么会赢？那我这里就要说神奇的事，
一定是遇到贵人了。
没错，没错。这边呢，要先提到数年前哈，魏科的父亲魏武子，他有一个宠婢，他叫做呢祖姬。当年呢，他没有生儿子。那魏武子呢，平日只要一有就是身体不好时，就会呢嘱咐他的儿子魏科。祖姬是我相当爱的女人， 但是他年纪轻，所以我死后的时候呢，记得呢给他一个有好的归宿，不要让他流离失所。
哇，真爱耶。
嗯，真爱。但是呢到了魏武子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了，他临终的时候呢却改口了，他说祖籍是我的爱妾，我死后要把他殉葬。
太残忍了
啊！陪我啊、哦！
不要，我不要、
啊。你不要也不行啊！他说要把我殉，陪叫他殉葬。然后呢，我不想这么孤单。说完之后呢，就离世了。那魏武子死后之后呢？魏科，你们猜猜看，到底他是听从哪一份遗嘱？
不知道，
他听的是啊，先前的遗嘱，就是他并没有呢把祖籍呢从葬，而是呢把他找到一个好人家给嫁了。那有人就问啦，你为什么没有听你爸临终前的遗命呢？那魏科就说了，我爸当时病得很严重，头脑呢应该已经很混乱了，已经没办法很清楚了、嗯、所以呢我不能陷于我父亲于不义，因此呢我才把他平日的遗嘱来当作、他应该遵循的，并且呢帮助他父亲成就了德泽。
太棒。
对，那说到这里呢，大家一定有疑问呢、啊、这跟打胜仗又跟恩人有什么关系？
对、啊、
那这里就来说明了，由于魏科做了这个阴德之后呢，所以当时在跟秦军打战的时候，他看到渡回前面那时候有一位老人在他前面结草，那这个结草呢绊倒了渡回，因此呢魏科赶紧上前啊，抓住了渡回。这时候秦兵的主将被抓了，那所有的士兵看到就觉得哇，主将被抓了，哇，没了，没戏了，没戏了，因此呢宣告投降失败了。
哇，这个老人是他的贵人呢。
对，那所以回去之后呢，那个魏科他睡着了，回家之后睡了着，然后之后呢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当时的老人，那个老人呢前来跟他作揖说道，魏将军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可以俘虏到渡回吗？是我老汉帮你怎样结草攀住他的。魏科呢惊奇的道说，哎，我和您不相识，你这样帮助我，那我之后要怎么报答你呀、啊、那老人就回答了，其实呢我就是您、哦、那个祖籍的父亲啊。
哦，
对，因为
报恩的来了。
没错，因为当时、嗯哦、你没有把我的那个女儿拿去殉葬，所以这时候我来报答你了。那也希望将军您啊未来继续从善，那相信你的子孙世世代代一定都会有好日子过的。那这时候魏科惊醒啦，才发现啊、哦，真的有这样鬼神来报恩这件事情呢。
哇，所以说积德也可以，积德真的是可以造福。
对，积德真的是造福。那对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听了这三个故事，好像都是跟鬼神这种有超能力非凡能力有关的。
对，
那有没有千师有没有那种就我们平凡人的这种报恩的故事啊？
有，我们下一集就要来聊聊凡间的贵人，那我们先做一个预告。
好的，那先跟各位说，我们下一集呢我们要做的是您的贵人已上线咯，所以欢迎各位第二集也一定要上线哦。那我们先做一个小小的预告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被贬官，请问到底谁是真正的贵人呢？而且小兵会立大功哦，上天的套路你不懂也不用担心，到底谁才是谁的贵人其实很难说，所以我们下一集我们要介绍您的贵人，所以记得准时收听哦，
一定要准时收听哦。
谢谢大家。
对，我们是千的
多重宇宙，
拜拜
拜拜
拜拜。